要不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？
好。
好，一二三。
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经文两次了，第一次是讲到父亲，上一次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以前是讲到小儿子，今天肯定我们就讲大儿子的事情了。这里我们还没有分享这个经文啊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。上个月十二月份我回去香港，我去看我妈妈还有我的姐姐妹妹，还有机会去探访教会。不过其中有一件事，就是跟我妹妹去泰国去了一周。每一次我回去香港啊，可能去深圳也去了深圳几次，都上帝给我有不同的机会去跟别人分享，虽然有些时候很简单的，也没有很深入的，还是总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分享上帝的爱，这个福音。去了泰国了，我第一个概念就是，泰国我不用传福音了，因为语言不通了，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跟当地的人传福音。在泰国以前，我记得因为以前经常去啊，在中国住的时候，以前很多出租车，现在几乎没有了，大部分都是 Uber， 他们叫 Bolt， 所以经常就打这种车去不同的地方。有一天我打这个车，因为就出去嘛，跟这个开车的人大部分都不讲很多英语，所以跟他就问他，你可以讲一点英语吗？他说可以吧，一点点，所以慢慢就有一些交流，很普通的交流，没有什么特别。最后他问，嘿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说我已经超过60了。我跟他说了以后，他就很惊讶， 你已经超过六十了，不可能吗？在泰国，六十岁的人什么都不干，在家里睡觉就很快就死了。我听了以后觉得我知道上帝给我一个机会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是信耶稣的，因为我信耶稣，上帝给我里面有很多的喜乐，有满足。所以总是感觉比较年轻嘛。所以他听了以后也哇，是真的吧。所以也跟他很简单的谈了这个福音，也鼓励他去多了解这个福音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经常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为他做见证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，我没有这个机会。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上帝真的会给你有为他做见证的机会，不用怕。我们不是为自己做见证啊，我们是为神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这个浪子的故事。每一次我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，都是分开三次吧。第一次就是讲到父亲，这个父亲肯定就是代表天父，我们的阿爸父，他的怜悯的爱，他的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的爱。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我说父亲的爱，他知道儿子有问题，他没有好像我们中国人抓得很紧啊，不放手。我们很多时候真的用人的办法、人的手段来控制跟我们很亲的人。这个天父他懂得怎么样去松手，也去放手，不过他没有放弃，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最后真正的从这种怜悯、慈爱、宽容的心得着他儿子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记住，上帝要我们得着，弟兄姐妹还有要信主的人的心，不是要他们来教会啊，更重要的是得着他们的心。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小儿子哈，这个小儿子都是我们哈，有没有很奇怪？当我们某一个人犯罪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去问呢？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？你怎么会犯这种罪啊？弟兄姐妹，犯罪没有理由的，人在罪里面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。当罪圣经说怀胎以后怎么样，就生出罪亡，罪长大了就生出死亡。其实我们不用讶异为什么这个人会做这种事情，为什么哪个人又会犯这种罪。每个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有可能犯这种罪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，也不要把别人看得很低，踩得很低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怜悯的话，我们同样可以犯一样的罪，可能更糟糕更严重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大儿子还没有啊，要不我们也来读这个。一二三，
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 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病回来，把肥牛都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。
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经文，都是如果我们不明白，不真正的进入这个两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很难也不可能明白这个福音的真谛。这个是其中一个浪子故事，另外一个是旧约的约拿。两个经文很不一样，不过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以后有机会你们个人去看约拿，慢慢去看。看，更重要的是看上帝的心，他的心是怎么样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经文，也可以看见这个福音的真谛。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大儿子，这个大儿子还没有开始谈，直接的谈他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我们可以考虑一下，每个家庭都有问题，家家都有一本
难念经经
啊，大部分问题出在哪里啊？沟通的问题，财钱的问题。那我不是说所有的父母没有问题了，这里暂时不说父母的问题，大部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是不是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问题啊？如果你看圣经哈，慢慢多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，大部分圣经很多关系的问题都出在家庭里面。特别兄弟的关系，人类开始的时候，谁犯罪？亚伯、该隐，他们的关系好不好？不是很好。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关系好不好？不好，甚至要把他卖掉，要他死，很多的嫉妒。大卫跟他的兄弟们呢，也不是很好。耶稣，主耶稣跟他的弟弟哥哥们，没有哥哥，都不是很好。我在想啊，弟弟肯定有问题，心里面有很多的细语肯定有。不过可不可能也是因为家里跟哥哥的关系不是太好，哥哥很听话，什么都愿意做，他心比较不稳定嘛，可能不经常愿意去做父亲要他做的事情。不过哥哥什么都做，什么都愿意，没有问题，很听话，很乖。很多时候在这种家庭的关系里面，慢慢很多的嫉妒，很多的，就这个弟弟经常这样讲讲。人的心永远都被这种环境里面很多的冲击，很多的照耀，很容易出问题。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弟弟已经回家了，父亲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，他看见这个儿子真的死了，现在复活了，所以他要庆祝，他给了他 袍子，他给了他戒指，他给了他鞋子，还有杀了牛犊子。因为为什么？儿子比一切这些子都重要，没有任何的东西比儿子还重要。他们要庆祝，他们要快乐。哥哥在外面干活，回到家发现有一点不对劲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，为什么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他就派一个仆人去问，嘿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很快他就知道了，你的儿子的弟弟回来了，你爸爸看见非常的高兴，要庆祝，要杀牛犊，没有说其他鞋子、袍子、戒指的事情，只是单单这个牛犊啊，他就这么紧张。最后，父亲知道他回来了，他不愿意进去，他这里说他生气。最后，父亲出来。你知道吗？父亲不应该出来的，是儿子的责任去进去，不是父亲的责任出来。不过这个父亲，他怜悯的心怎么样对待小儿子，同样有这个怜悯的心对待大儿子。他出来跟大儿子也说话。这里很关键的，大儿子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的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这几句话，如果我们去细心的去思想，就会发觉，就会真正的感受得到这个大儿子他的心是怎么样。他第一句话说，我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服侍你，这么多年干活。第二，他说怎么样？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让我跟我的朋友吃喝快乐。这句话很清楚的，就不知不觉的，大儿子的心就敞开来了。我们从这句话看见他的心底里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这里说他服侍他父亲很多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他一切所有的命令，很乖，很听话，很愿意做事情，都是我们每个父母都哇，这样的孩子太好了，这样的孩子我也要。不过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哪里？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一种交易 ，transactional， 交易性的。有目的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跟你交往，跟你好，跟你在一起有很多的时间，肯定你觉得啊，这个人不错啊，这个人愿意听我啊，这个人愿意为我做一些事情啊。如果你 里发现他有目的，他要得到一些东西啊，一种交易。你的心态会怎么样？
嫌弃。
你的心态就可能，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能得到什么？这个大儿子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愿意听父亲的话，没有违背他的命令，他愿意去干很多的活，其实是一种交易，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里面发出来的一种回应。我知道，在世俗里面啊，几乎所有的都是 transactional 交易的。你为什么上班？你为什么干活？你要得到金钱的回报。你为什么帮一些人呢？肯定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太多的这种交易的心态去。不过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还是有一点点这种交易的心态在里面。你信主，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，可以去天堂啊？是不是这种交易啊？我信了你，你要给我上天堂啊！我信了你，你要保佑我身体健康发财。弟兄姐妹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这种交易的 transactional 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。这个是佛教，这个是伊斯兰教，这个是其他宗教必定有的。我们的基督信仰没有，也不可能有这种交易性的关系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如果是一种交易的话，如果你做完了，你得到了，你做够了，你就不需要这种关系的存在。我没有欠你了，我已经还给你了，我已经上班了，我已经给了你40个小时了，你要给我工资了。我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往往经常都有这种交易性的概念在里面。上帝从来不会用这种心态来对待我们。如果他是要我们做一种生意的一种交易的话，他要得到什么？他付出这么大，难道是得到我们一些东西吗？不可能，很亏本。这个大儿子为什么他生气了？因为他觉得有一点亏本。为什么亏本呢？小儿子拿了他的产业去放荡，去浪费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回到家重新就什么都拥有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亏了。以后我的产业它本身应该拥有的，可不可能有危险呢？在教会里面，有些很听话的，有些表面很顺服的，我们不要单单看外表，我们也不用去看，上帝知道我们内心啊。人看人，看外貌，神是看见我们的内心。这个大儿子，他听话，他愿意干活。最后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得到父亲一切的产业。不过他 没有明白。在这种过程里面，他表面很顺服，很听话，做很多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进入到父亲的爱里面。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儿子出去了，最后回家，真正的进入这个家里面，这个哥哥了，他反而在家以外，在没有进入家里面，他在外面，他不愿意进去了。刚才我说，这个经文很有代表性，对于我们这个福音的理解，深度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必须要经常去思想，问为什么这个经文这么重要。这个经文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我们都知道福音，我们有天父啊，上帝的慈爱，神爱世人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，所以有天父，有他的独生子耶稣，叫一切信他的人，就是我们啊，就是世界所有的人，信了以后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这个浪子的故事很有代表性，我们就出了一点点的问题。这里按照这个福音的角度，我们有父亲的爱，有父亲的怜悯，有父亲的接纳，这里也有小儿子，就是我们很多很多在罪里面很多年，最后通过上帝的恩惠，我们被吸引，我们进入上帝的家里面。这里有一个缺陷，这个故事里面有个缺陷，哥哥在哪里？大儿子在哪里？他在家里干活，他在家里听话，不过这个不是福音。真正的福音是什么？是耶稣，上帝的独生子耶稣，他在上帝的爱里面，知道上帝的心里面多么爱世界和世界的人，所以他愿意我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，要他们得着这个福音，得着这个生命。真正的福音不能没有这个哥哥，是不是？福音没有主耶稣就不能成就，是因为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为我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。上帝的心意哈，我们去想一想，上帝最深的、最真切的心意是什么？我问你，在家里有孩子的，你最愿意看见的是什么？一家人快快乐乐、和气的生活，是不是？
嗯。
当你看见你的儿女、你的孩子们经常打骂、经常不和气的这样生活，彼此的说很多不应该说的话，你的心会怎么样？不和气，不和谐。你做父母的肯定很痛苦，他们听话又怎么样？他们个人听话没有用了，他们还是彼此的打架。 彼此的伤害啊，你们高兴吗？你做父母不可能，因为父母我们的天父在我们得救里面有个最关键的，就是在上帝的家庭里面我们有这种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密切的关系。父亲，这个浪子的父亲，你知道他在怎样想？儿子，小儿子回来，他肯定很高兴，他肯定很满足。不过这个不是完全的满足，因为他看见他的大儿子同样出了很多问题，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的和好。我知道这个父亲的心意是什么。如果啊，这个哥哥真的有父亲的爱，有父亲的怜悯，真的知道父亲对这个小儿子这个爱的存在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做？他会说：“我去找这个弟弟回家，我愿意去。”不管去到哪里，我要把他叫回来，因为这个是我父亲最重要的。当这个哥哥愿意去把这个弟弟叫回来的时候，带回家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家庭会怎么样？
两只牛，可以吃啊？够了吗？
可以啊，你说。这个家就一家人都很完美的和好，因为是这个哥哥亲身的出去付出最大的去把这个弟弟找回家，找回来以后这个家才是完美的，没有缺陷。这个是福音的真谛，这个也是这个浪子故事的真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教会，你们来教会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温暖，有一种吸引，有上帝的同在，有信仰的生活？所以你们很多慢慢信主以后来到教会里面留下来，成为一个家庭。你们有没有看见很多很多人来到教会以后慢慢就不来啊？
嗯，有。
是不是很多？为什么他们慢慢的不来？那可能有不同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是不是有这种哥哥在家里啊？难道他们感受不到这个教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气氛，就是把他们有一种看法，有一种不接待，有一种不接受？每个人进入教会都很敏感的，他们都会感受得到，你有没有真正的去接纳他们，去宽容他们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成为这种哥哥，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很多年，很听话，也愿意做很多事情。不过有一些弟弟回来的时候，可能他们的背景，可能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，我们就有一些不接纳，有一些不愿意接受。这个我们要很真实的、真诚的去思考，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愿意继续的来教会？我不是说他们没有问题啊，我们不要谈他们的问题，我们谈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明白真理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就用神的真理好像一个电筒一样，好像一把刀一样去教别人。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不用做太多的事情，你多陪伴他，多用上帝的爱来接纳他们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，上帝的灵、上帝的圣洁会感动他们，去改变他们。不是你用你所谓我们所谓的真理去改变他们。这里哥哥说的没有错的，他确实把所有的家产浪费掉了，在跟娼妓这一切耗费掉，没有错啊，都是真理啊。你不用说，他都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。福音不是我们个人得救，不是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有团契、有敬拜、有这种属灵的生活。福音从这个经文、从圣经来说是更重要的，需要有这个哥哥。我们必须要效法我们的大哥主耶稣。诗篇里面有一个诗篇22篇22节，是我经常在祷告里面上帝提示我。这个经文，这些经文也引用到主耶稣的身上。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们要敬拜你。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天父。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把上帝的爱活出来，是不是？让我们不是单单明白，也接受了，我们真的成为一家人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阿爸父。不是单单你自己很开心信了主，不是他信了主。福音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浪子里面这个哥哥。你知道这个哥哥是代表谁啊？在这个经文15章，路加福音15章开始的时候，罪人和税吏哀敬耶稣，法利赛人文士远远的看着说，为什么耶稣你跟这些罪人在一起？如果你是哥哥的话，如果你心里面，我的心里面还有这种哥哥的心态，表面很顺服，表面很听话，表面做很多的事情，不过没有父亲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法利赛人，成为文士。 在教会里面很不幸的就是这种哥哥很多，这种哥哥表面很听话，也很愿意做事情，不过缺乏了一种东西，缺乏了天父的爱，天父的怜悯。他没有办法去爱他的弟弟，因为他没有住在他父亲的爱里面。如果他没有爱父亲的心，他也不可能爱他的弟弟。这样来说，他跟这个家庭没有什么关系。福音我盼望我们教会，这个教会会多考虑这个哥哥是谁。肯定教会里面弟弟的很多，这种哥哥的很多，不过真正缺乏的就是好像耶稣基督这种哥哥。我特别喜欢在祷告里面说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大哥，你是我的哥哥。当主复活以后，他跟这个女的叫做 Beth 玛利亚，他跟玛利亚说，你去告诉我的不是门徒，告诉我的兄弟。我知道这个信息比较沉重，我知道我们听了这种信息以后，我们必须要去反省，我们必须要考察我们的心，看见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哥哥的心，就是表面很顺服很听话，不过里面没有神爱的心。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？如果只是表面很顺服没有父亲的爱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还有机会，我们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忏悔，我们要祷告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进入他的爱里面，在他的爱里面得着更多我们本身没有的，真的不可能有的。如果装着去爱别人的话，很快就用完，因为是人的爱，必须这个根源是从神来的。如果你拥有神的爱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，你看见有问题的人，不管是教会，不管是在外面，你都有一种很亲切感。你都觉得这个人他一切的毛病一切的问题都不重要，因为你看见他灵魂里面神所创造这个按照他形象造他的。你会看见如果这个人得着神的爱的时候，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很美的一个人。弟兄弟弟回来了，父亲说他以前死了现在复活了，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。每个人来到教会，特别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一来我们都要欢喜快乐的去接待他们， 去欢迎他们。你不要找他们的问题，肯定有了。如果他感受得到这种爱，这种接纳，他就会留下来，慢慢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。你们都知道，我跟我一家人在昆明待了11年。我们很多年前，2006年去昆明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有一点点概念，去了昆明会做什么，跟一个扶贫的机构去做一些福音的施工吧，详细的就不知道了。最后过了2-3年以后，慢慢上帝把我带进这个福音戒毒的施工。这个我们有一个福音的戒毒的农场，很远很远，离昆明可能有700多800公里。因为我家人在昆明，我不能住在哪里，我很想，如果不可能，很偏僻，跟缅甸的边界，所以我只可以一个月去一次，每一次大概1周左右。每一次去到都非常非常的艰难，不是开车的艰难，10多个小时去，10多个小时回来，也不是生活怎么艰难，跟我们这里很多生活习惯以前都不一样，因为问题很多，有人的地方，有这种背景的人，问题很多，还有同工们的矛盾，很多很多世俗的东西，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我每一次每一个月都愿意去这个农场？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农场，每个人都有很可能成为我真正的弟弟。我不是说我可以做什么，我不是说我的分享可以怎样去改变他们，我只可以去陪伴他们，跟他们走一段路。几个月前，有个弟兄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，他很多年前来到这个农场的时候，他不是戒毒，是戒酒。他性格很特别，他说话声音很大，很夸张。我知道他说的大部分都不可信，不过就是多陪陪他，多听他吧。他待了半年的时间左右就回去了，偶尔也听到他一些信息啊，知道他结婚了。我知道很多人出去以后，有一些已经睡了就是死了，有一些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。不过还是有很多很多，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，他坚持，他胜过毒瘾，因为他们有信仰的生活生命。这个弟兄大概1年多以前发微信给我说，家里有些事情，可不可以为他祷告？他母亲生病了。我说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也知道他经济的问题，所以也祝福了他一点点。几个月以前，他发给我，他说：“李老师，你好。可能现在我在打压你，我的信仰是永远不会改变。谢谢你，李老师。不说了，阿门。”不说了。阿门。 因为人不需要你说太多，他需要感受到你有没有这种父亲的爱，他有感受得到你愿不愿意陪他走一通的。愿主通过这个浪子的故事，经常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应该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，成为这个属灵的哥哥，把更多的弟弟带到家里面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就谢谢你，你就是我们的大哥哥，因为你在你的里面拥有父亲一切的爱，你在他的怀胎里面得着完完全全父亲的爱，所以你把这个爱分享给我们，我们得着这个爱。虽然我们很不完全，不过愿意我们的心经常说，主啊我愿意，主啊我愿意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
阿门。